张学良、汉望、张作霖，这是亲爷俩，没有这说。但是呢，张作霖治家甚严呐，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，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叩头，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，这是实在没办法。直奉大战失败之后，回来一个来月了，不看看老子，有点交代不下去。张作霖把烟袋装上，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，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，张学良这才敢说：“爹，方才我说了，我们要实在长见识。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，我不知你老人家想过没有，论兵数我们超过吴佩孚，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，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，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他？爹，你想过没？”“我想了一万遍了。”“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，你怎么想的？你跟我说说。”“爹，恕我直言，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。我说句过头的话，您别不爱听啊。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，到了时候不听约束，无法无天。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，我们手下的军队沿路之上烧杀抢掠，无所不为呀。这哪里是军队呀？纯粹是红。”说到这儿，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，想说什么？他不是军队，纯粹是胡子。谁想他爹就是胡子？这话能这么说吗？纯粹是胡来。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，不得民心啊！爹，得民心者昌，逆民心者亡。我们是船，老百姓是水呀，这水也能载舟，也能覆舟啊！爹，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。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？就是平常缺少训练，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呀，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，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，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。不知道爹意下如何？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，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。对，小六子，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。我方才讲的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，我30多大军，留下10万看家，20万到前线，没出7天就麻了吧，被人打垮了。你说这事邪门不邪门？你讲话，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，论装备比他也不次，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？我也想到原因了，跟你说的大同小异，是这么回事。要想报仇，要想找吴佩孚算账，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， 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。那么小子，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，你考虑过没有？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，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。爹，我想过了，第一，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。
你再说一遍，
叫什么？叫东北军整顿处，必须整顿，特别那些带军官必须成立学习班，叫他们学习。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。所以呢，我建议这么三条：一、培养提拔军事人才；二、训练精兵；三、整编庞杂的队伍，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。
好，说得好，对对对对对，
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的。那正说着话，武泰的敲门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
进来。
武泰的笑呵呵进来了。刚才为什么不在屋？没说吗？老张治家甚严，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，妇女必须回避，武太太也不例外。你别爱说爱讲，在旁边多言多语的，这是规矩。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。一看大帅满面出风，少帅也乐呵呵的，武太太这颗心呢，这才放下。我想请示请示大帅，是不是少帅在这共进午餐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。
哎哎，说对了，你下去吩咐吧。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，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，下去给准备，越丰盛越好。
好吧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张学良赶紧站起来，多谢姨妈关心。其实他这姨妈呀，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，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。武太太准备去了，时间不大，酒菜做好，就是他们爷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。武太太又躲出去了。哎，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心了，跟儿子谈了一番话，觉得心里非常豁亮，因此也多喝了几杯，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，说起来是没完没散。六子，你接茬说，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，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？
爹，
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说一说。我也考虑过，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，迅速整顿队伍，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，还得加强空军，筹建海军。
哦，我他妈，你小子胃口不小啊，
比我想的还大。
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，怎么扩建空军，怎么筹建海军？
张学良看他爹问起没完了，是胆儿就壮了。爹，我全考虑了，你发现没发现，人才是国宝啊，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，我们之所以打败仗，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。你看平常吆五喝六，到了时候就不行了。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，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。 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，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。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的礼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，还怕带不出好兵人？爹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？培养军事人才，人家有个班底，吴佩孚还有个保定五队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。往远处说，袁世凯如何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，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？原来有个讲武堂，不过是样子庄严门面，这一次必须得实力。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，由咱爷俩亲手抓，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。太对太对了，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。好，讲武堂这事先定了，那空军和海军这事别呀、啊，咱先说海军，咱们现在没有，等于是空白呀、啊，我们吃了亏了。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得多，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，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。你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？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，切断我们的归路啊！而不是自夸其德，要没有我和苏林指挥的三旅和八旅，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我们必须得有海军，没有不行。嗯，说的在理。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？那么首先得有钱呐、啊，别千方百计，你得筹集资金啊。我建议在哈尔滨、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，着手培养海军人才。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，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，控制葫芦岛，进兵天津，再打吴佩孚，那也就省事的多了。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那么空军呢？空军，你老人家还问我，我们前者导段祺瑞的时候，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，我都亲自看过了，有一半可以使用，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。这空军可了不得呀，在你头上发挥作用，你在底下够不着他。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！我建议在中塔修建飞机场，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，然后设立航空处，培养航空人才。
行，说的都对，我全接受。
咱们书说简短的。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，越唠越高兴。突然，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，小刘子，
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，也不算题外吧，跟你有关系。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？爹，没得说。郭松龄是我过路的好朋友，忠于爹爹，忠心不二。张作霖晃了晃脑袋，我小六子，你还年轻，还毛嫩呢，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，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，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呀。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，单从这个绰号讲，这人就不怎么地呀。再者一说，咱又不知道他根底，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，什么事都听他的。哎，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是堂堂的少帅，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，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？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？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掌握给掌握了，这咱可不利呀。张学良乐了，爹，谁跟您这么说的？不假，我现在是成年人了，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。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，我们多少年的交情，他能装过一时，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？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，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对爹有一颗忠心，所以呢，我才跟他亲近。至于说我听他的，对，我是听，分什么事？人家说的对，我为什么不听呢？爹，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。当然，谁像您说的，我心里也有数。这些人嫉贤妒能，都没安着好心呢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先别说别说，我不爱听啊。总而言之，我提醒你，即使用郭松龄，不要过于太相近，以防吃亏。你坐在心里有数就得了，好吧，爹，我记住了。张学良一看他爹，打了个哈欠。可能谈话时间太长，有点累了。张学良站起来，爹，我吃的不得灵了，我打算回去，你老早早就歇着吧，好吧？哎，小六子，刚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，你回去写个报告啊，好好措措辞，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。三天以后交给我，我要认真考虑。好，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。爹，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，您仅能做个参考啊，不一定都付诸实施。我的意思呢，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？争取争取他的意见，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。你看张学良啊，拿话点点他爹，没敢往深里头说，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子琴，这杨子琴后起之秀，既不同于汤二虎、张志飞、孙烈臣、张作相那帮老人，又不同于张学良、郭松龄这帮新人，
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。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，说一不二，张作霖言听计从，人们都看得挺清。现在杨宇霆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，那是实力派人物啊，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。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，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，怕他爹不痛快，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，婉转的点点他爹。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，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，对吧，行了，甭跟我兜圈子了，你小子不傻，你爹更不傻，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，他也掂掂分量。嗯，你爹眼睛不揉沙子，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，谁敢反驳？嗯，你不要疑神疑鬼的。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，但也没挑明。张学良走了，多凑巧，晚上九点，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，外边喊参谋长杨宇霆到，杨宇霆来了。这杨宇霆出入帅府如履平地，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边，笑呵呵往对面一坐，大帅，哎呀，我看你气色比往常好多了啊，妈巴子，一高兴啊，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，现在还觉得头重脚轻。啊，少帅来过了，怎么，爷俩谈的挺开心的？就是就是，整谈了一天，谈的我口干舌燥，不过我心呢挺痛快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跟你唠扯唠扯。杨宇霆来是有目的的，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，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，要施展阴谋。